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8月6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致力于降低中东全面战争的风险；
美军驻伊拉克基地遭遇火箭弹攻击，区域紧张局势加剧；
孟加拉民众推翻当权者，美国欢迎成立新政府；
美国法院判决谷歌违反反托拉斯法，垄断搜索市场。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一，拜登总统针对伊朗可能对以色列发动报复攻击举行危机会谈。华府强调，拜登政府正在日以继夜的工作，以避免中东爆发全面战争。目前，拜登总统和国务卿布林肯积极诉诸外交，试图缓解因哈马斯政治领袖哈尼亚在德黑兰疑似死于以色列攻击而引发的紧张局势。拜登周一致电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布林肯则是打电话给卡塔尔和埃及高官。四月，伊朗空袭以色列时，约旦曾经帮忙打下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卡塔尔和埃及则是推动以哈停火的关键中间人。布林肯与其他高官一起出席白宫会议后说，通过在加沙达成停火来打破这个循环非常重要，我们几乎是一整天都在进行紧张的外交行动，传达一个非常简单的讯息，就是各方都必须避免事态升级。
美国官员表示，伊拉克一处基地周一遭到火箭弹攻击，造成多名美国人员受伤，因伊朗可能对以色列发动反击导致的区域紧张局势进一步升高。这是针对伊拉克西部阿萨德空军基地一系列攻击的最新一起。这座基地驻扎美军以及以美国为首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联军人员。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周一表示，今天一处基地疑似发生针对美国和联军的火箭攻击，初步的迹象显示有几名美国人员受伤。发言人还说，基地人员正在进行袭击之后的损失评估，会在取得更多资讯之后更新状况。白宫则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和副总统贺锦丽已经听取了相关简报，并讨论了我们为保卫部队而采取的行动，未来会以我们选择的方式和地点应对针对我们人员的任何攻击。
美国国防部周一说，美军已从其在西非国家尼日尔的最后一个基地撤离部队。尼日尔军事政变领袖一年多前已经要求美军撤出。五角大楼在与尼日尔国防部发布的联合声明中说，从阿加德兹的201空军基地撤离美国部队和资产的工作已经完成。阿加德兹无人机基地位于尼日尔北部，过去曾有约200名美军驻扎，当地美军属于为了镇压经常打击区域各地的伊斯兰圣战武装势力而部署的国际兵力。但一年多前发动政变取得政权的尼日尔军事领袖今年三月再次要求美国和法国部队撤出。国防部声明说，过去十年间，美国部队已经对尼日尔部队进行训练，并支援由伙伴所领导对抗区域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的反恐任务。声明补充说，未来几周，美国和尼日军方将继续合作，执行撤离行动，以确保美军的全面撤出按计划完成。
澳洲政府周一宣布，自2025年1月份起，澳洲公民将可以透过美国全球入境计划享受快速入境美国的待遇。澳洲外长黄英贤周一在华盛顿参加澳美部长级对话期间签署了全球入境计划共享协议。根据这份协议，第一阶段将允许1000名频繁前往美国的澳洲公民获得快速入境权限。第二阶段则将扩展到所有符合资格的澳洲公民。美国将对每份申请收取$100的不可退还费用。一旦申请获批，资格的有效期为5年。黄英贤在签署仪式上表示，这一行动不仅对澳洲公民有利，对澳洲企业和两国之间的友谊也将产生积极影响。同时，该计划和澳洲的参与展示了两国之间的亲密关系和相互信任。
美国法官周一判决谷歌违反反托拉斯法，每年斥资数百亿美元违法垄断，成为全球预设的搜索引擎。这是联邦当局挑战科技巨头主宰市场地位首次获得的巨大胜利。路透社报道，这项判决为第二场审判确定潜在的解决方案铺路，其中可能包括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分拆业务。此举将改变谷歌主宰多年的网络广告界版图。这也等于准许美国反托拉斯执行单位积极起诉科技巨头。目前，包括苹果公司 Meta 和亚马逊公司在内的硅谷几大科技巨头也都面临着政府的起诉。这些诉讼指控他们以反竞争的方式运营。Alphabet 旗下谷歌还面临着美国司法部提起的另一项诉讼，指控该公司在在线广告的某些方面滥用垄断地位。
警方消息人士五号告诉法新社，举办多项巴黎奥运比赛的大皇宫和法国其他约40间博物馆周末成为勒索软件的攻击受害者。消息人士表示，网络罪犯三号晚上锁定位于多个机构用来集中财务资料的品牌系统进行攻击，攻击者要求赎金，并威胁要公布财务资料。法国国家网络安全机构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证实，已经收到了有关事件的示警，并表示遭害的系统并没有涉及奥运比赛。这名警方消息人士表示，已经对向数据系统的攻击和由黑帮进行的勒索展开刑事调查。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孟加拉民众推翻当权者，美国欢迎成立新政府，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8月5号，苹果浏览器 Safari 公布了最新功能分心控制，可移除网站上的干扰元素。该功能是继浏览器公司 Arc Browser 去年添加了 Boost 之后推出的。 Boost 同样允许用户移除网站上的功能，并进一步自定义其外观。本周苹果将通过 iOS 18、iPadOS 18和 macOS Secure 新开发者测试版推出该功能的早期版本。用户可以从智能搜索字段的页面菜单访问干扰控制工具，然后他们选择要删除的网站上的项目。 Safari 会记住在用户下次访问该网站时删除这些元素，不过该选择目前无法跨硬件同步，因此用户必须在每台新设备上隐藏这些元素。
苹果消息人士古尔曼在最新的新闻通讯中写道，苹果正准备将每台 Mac 升级到新一代 Apple 芯片处理器。继五月份推出 M4 iPad Pro 之后，苹果将继续在上述 Mac 上进行 M4 过渡，并在2025年为 MacBook Air、Mac Pro 和 Mac Studio 完成更新。古尔曼最新报告中一个有趣的消息是，虽然 M4 的改进主要集中在让苹果的机器更加强大，M4 处理器增强的神经引擎可以处理 AI 任务，这是一个突出的升级，但至少有一款 Mac 机型将会发生更显著的变化。然而目前尚不清楚古尔曼预见的这些重大变化是否与苹果 Mac 的设计有关，或是否与传闻中的 Face ID 等新功能有关。
根据8月5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埃隆·马斯克已在联邦法院对萨姆·奥特曼提起诉讼，指他受到操纵而共同创立了 OpenAI。 马斯克主张的核心在于，他认为自己被奥特曼和现任 OpenAI 总裁格雷格·布雷克曼诱惑和欺骗，以及该人工智能公司是非盈利组织为由共同创立该公司。在马斯克加入并投资数百万美元之后，诉讼称他被奥特曼及其同伙背叛，因为他们和微软建立了一个不透明的盈利性 OpenAI 附属网络，从事猖獗的自私交易，这种背信弃义和欺骗达到了莎士比亚笔下的戏剧性。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七国集团及其外长发表一份联合声明，对中东局势表示关切，并敦促各方避免延续当前报复性暴力的破坏性循环。请听报道。
周一晚些时候，以色列军方宣布，针对黎巴嫩的袭击，击毙了真主党指挥官阿里·贾麦德·阿尔丁·贾瓦德。周一，以色列国防部长约夫·加兰特视察一个指挥中心。在以色列政府的一份声明中，加兰特说：“我们必须做好一切准备，包括迅速转入进攻状态。”周一，知情人士告诉《华盛顿邮报》，拜登政府已告知美国议员，伊朗的报复性打击可能最早在周一或周二发生。由于涉及敏感安全问题，这些知情人士不愿透露姓名。美国国务院表示，国务卿布林肯周日与七国集团外长进行通话。布林肯在通话中讨论了使中东局势降级的迫切需要。国务院发布一份G7外长声明写道，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的七国集团外交部长和欧盟高级代表对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加剧表示深切关注。这种局势有可能引发该地区更广泛的冲突。声明说，我们再次敦促所有相关各方不要延续当前报复性暴力的破坏性循环，以缓解紧张局势并进行建设性降级。中东局势进一步升级对任何国家或民族都没有好处。上周末，外交努力仍在继续，以期缓解地区紧张局势，避免以哈在加沙冲突中升级为全面战争。而以色列国防军周一凌晨表示，以军拦截了一个从黎巴嫩越境而来的可疑空中目标，一架爆炸性无人机从黎巴嫩越境进入以色列，并落在东北部的马尔基亚地区。以色列国防军还表示，对黎巴嫩境内据称被真主党使用的基础设施，包括储存武器的地方进行了袭击，并向黎巴嫩南部舍巴和拉查亚阿尔夫卡尔发射炮弹。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孟加拉总理哈希娜在人民的大规模抗议下辞职并逃往国外。中国网民恭贺孟加拉革命运动成功。美国五号表示欢迎孟加拉成立临时政府。请听报道。
在孟加拉长期统治的领导人哈希娜五号在人民的大规模抗议下辞职并逃往国外。孟加拉学生领袖六号稍早表示，他们希望成立一个临时政府，并由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担任首席顾问。孟加拉陆军参谋长萨曼在当地时间6号与抗争组织者会面。萨曼一天前在电视演说中宣布哈希娜辞职下台，并表示将成立一个临时政府。萨曼表示，他已经和主要政党领袖举行会谈，以讨论未来的道路，并与总统沙哈布丁会谈。沙哈布丁5号晚间在一项电视演说中表示，在与所有政党和相关各方咨询后，过渡政府将会尽快举行选举。美国并赞扬孟加拉军方成立临时政府，而不是进一步镇压抗争者。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5号表示，对于宣布成立临时政府表示欢迎，并敦促任何的政权过渡都要依据孟加拉法律来执行。在此前的几个星期以来，针对政府公职配额制度的抗议活动演变成暴力事件，造成孟加拉约300人死亡，数千人受伤，超过10000人被捕。哈希娜先前试图镇压全国爆发的示威抗议，他上个月才刚对中国进行访问，双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将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哈希娜5号辞职并逃亡印度后，一些中国网民对孟加拉示威者的勇敢以及军方的克制表示赞赏。这是一个星期以来中国互联网上第二次出现对外国反政府示威民众的支持。上星期，委内瑞拉爆发了针对总统大选结果的全国性抗议。现任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7月29日宣称胜选后，多方对其政府公布的投票数据表示怀疑。支持反对派的民众因此走上街头进行抗议。美国承认委内瑞拉反对派候选人赢得了这场大选。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随着中共活摘器官的黑幕逐渐被外界曝光，有关器官移植的消息近年越来越受到中国舆论的关注。尽管当局宣称捐献器官造福人类，但器官移植背后的乱象已引起社会恐慌，很多民众感到担忧， 警告亲友签署捐献器官协议之后将面临风险。请听报道。
近日，一位中国女士拍摄视频，讲述了中国器官移植、器官捐献等背后的离奇现象。这位女士首先提到，目前关于器官移植的事件越来越离谱了。有人签了器官捐赠协议，登记之后就有机构给她打电话，叫她捐赠器官。她指出，捐赠器官等同于要人的命，但这样的事件已经越发的系统化。另一件事，她说道，最近她的家里人生病，在医院需要输血，但医院的血库不是你可以输到的，而是要你家属先去献血，献血达到他们的要求后才可以给你家里的病人输血。他认为中国的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乱象很离谱，因为这个是特权对于无辜生命的一种剥夺，尤其是有一些特权阶层，他们都是老人家，他们要的是16岁到30岁这个年龄阶段，就是非常年轻非常有活力的人体器官。这位女士提出质疑，虽然说器官捐赠在中国发展的比较晚一些，但是一出来就让大家这么恐慌，原因到底是在哪里呢？同时，国家又成立这种器官捐赠的研究中心，学校的小孩又要体检，好像这套系统是在为某一个很小的团体特权阶层在服务一样。今年6月26号，美国国务院在发布2023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中，继续落入第三方指证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的报告。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也在2024年人口贩运报告中首度提到中共被指控系统性活摘犯人器官。美国国务院在其最新年度宗教自由报告中写道，非政府组织、宗教团体和媒体继续报道酷刑、拒绝医疗、拘留期间死亡、强迫失踪以及在监狱中被强摘或因宗教信仰而被当局打击的个人的器官的案例。特别是法轮功学员和维吾尔族人作为器官供体的报道表示担忧。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防长撤销与911主嫌达成的认罪协议，五角大楼说因为事前全然不知。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8月6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美国警告伊朗，中东局势升级不符合其利益；
联合国调查证实，9名雇员去年可能参加袭击以色列；
贺锦丽被民主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副手今天亮相；
黛比热带风暴侵袭美国东南部，提防洪灾。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国务院周一说，在中东地区处于关键时刻之际，美国一直敦促其他国家通过外交渠道告诫伊朗，中东局势升级不符合他们的利益。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与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共同举行的签字仪式上说，我们几乎昼夜不停地进行着密集的外交行动，传达的信息非常简单，各方必须避免局势升级。布林肯在讲话中还呼吁各方打破以牙还牙的循环，同意在加沙实现停火。白宫说，美国总统拜登和副总统贺锦丽听取了国家安全团队关于中东局势的简报，包括伊朗及其代理人对以色列和美国军人构成的威胁。他们还听取了周一伊拉克阿萨德空军基地遭到火箭弹袭击的简报，并讨论了美国的应对措施。
中国产品倾销破坏贸易互惠原则，墨西哥经济新闻五号报道，墨西哥财政部长拉米雷斯公开表示有必要重新评估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拉米雷斯说，墨西哥将大幅减少来自中国的进口，不仅可以让墨西哥的国内生产毛额增加 1.4%， 更可以创造56万个工作机会。此外， 为了防止中国利用墨西哥洗产地，尤其是钢铁和铝，把中国制造变为墨西哥制造，在输往美加地区以躲避关税，美国和墨西哥政府今年七月份联手宣布新举措，要求跨境美墨两国的钢铁产品必须提供产品原产国的信息，也就是证明必须是在墨西哥、美国或加拿大三地融化或浇筑，否则就要征收高达25%的关税，以打击从墨西哥流入美国的廉价中国钢铁。
热带风暴黛比周一侵袭佛州北部，造成至少6人死亡。美国国家飓风中心 NHC 表示，黛比将在周二晚间穿过乔治亚州进入大西洋，然后重新加强并第二次登陆，可能会在南卡州查尔斯顿附近登陆，预计周五逼近南卡罗来纳州沿岸后出海。这期间黛比带来的豪雨和灾难性洪灾将对美国东南部各州造成威胁。国家飓风中心主任布瑞南说，这是降雨过量四级风险中的第四级，这将导致一场持续的极端降雨，可能在乔治亚州、南卡罗来纳甚至延伸到北卡罗来纳的部分地区造成灾难性水灾。拜登总统已经批准对佛州和南卡罗来纳的紧急声明，准许联邦与地方的救援努力协调提供援助。
路透社6号引述三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由于预期美国将限制对中国芯片出口，包括华为和百度在内的中国科技巨头以及一些初创公司正在向三星电子囤积高宽带记忆体 HBM 半导体。其中一名消息人士说，这些公司从年初就已增加对具有人工智能能力的半导体的采购，使中国在三星今年上半年 HBM 芯片收入中贡献了大约 30%。路透社上周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当局正计划在这个月发布一项控制出口的包裹方案，将对出口到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出货祭出新的限制。美国商务部在上周的声明中表示，他们正在持续评估这个不断演变的威胁环境，并更新出口管制，以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并捍卫我们的科技生态系统。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周二将宣布他的副手人选。路透社周一引述消息人士说法报道，贺锦丽将在宾州州长夏皮罗和明尼苏达州州长华兹之间选择一个搭档竞选。贺锦丽阵营人员说，贺锦丽预计在周二晚上在宾州的活动中与副手一同亮相。尽管贺锦丽早已取得代表民主党竞选总统足够的党代表支持，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周一深夜说，贺锦丽正式获得提名。根据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周一深夜公布的最终投票结果，民主党党代表已经选择贺锦丽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经过五天的线上投票，贺锦丽正式获得提名。他拿下了近4600张党代表票，在参与的党代表中得票率为99%。
美国新闻周刊5号报道，一个巨大的太阳黑子 AR3780 正在快速膨胀，并伴随着活跃的磁活动，预计它将释放出强大的太阳耀斑直指地球。这个太阳黑子目前位于太阳的东南侧，不久将转向面向地球的一侧，这将使地球暴露在太阳耀斑和日冕物质抛射 CME 的射程范围之内。随着太阳极大期的临近，其他奇怪的太阳现象也已经开始出现，包括所谓的同情性太阳耀斑，这是指两个独立的太阳黑子同时释放太阳耀斑。太阳耀斑可能导致无线电讯号中断，损坏卫星并影响全球定位系统信号，而 CME 则可能引发地磁暴，导致极光出现和广泛的电力中断。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全球股市周一普跌，亚洲市场周二反弹，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周一全球股市普遍下跌，美国三大股指下跌， 道琼斯指数甚至暴跌1034点，跌幅达到2.6%。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3%，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3.4%。但随着周二亚洲股市反弹，日经指数领涨，美国股市期货也走高。尽管投资者仍对美国经济放缓和地缘政治风险感到担忧，但他们正在寻找逢低买入的机会。荷兰国际集团经济学家表示，美联储官员前夜发表的安抚性言论似乎帮助市场冷静下来，预示市场将趋于稳定。 Apex Securities 在一份报告中还称，美国最新公布的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好于预期，这可能也带来了有利影响。
周一的市场暴跌既增加了经济衰退的风险，也加大了发生更严重金融市场事故的风险。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上周示意，最快可能会在九月首次降息，不过有些分析师担心九月可能还不够快。美联储的下次政策会议将在9月17号到18号举行。如果全线疲软的七月份就业报告预示着一种令人担忧的新趋势，美联储官员可能会在九月会议上讨论是否要以50个基点的更大降息幅度来开启广受外界期待的降息周期。就在投资人衡量各种显示全球经济放缓的迹象之际，国际油价周一下挫。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级原油九月交割价下跌58美分，来到每桶72.94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十月交割价下挫51美分，来到每桶76.30美元。
随着全球股市大幅下跌，被称作恐慌指数的芝加哥期权交易所波动率指数 VIX 周一暴涨了64.9%，收38.57点，创下2020年10月份以来收盘新高。上午则一度上涨181%，来到65.73点。FactSet 的数据显示，VIX 指数周一上午创下的高点是2020年3月份以来的新高。当时，美联储应对新冠疫情大流行采取紧急行动之后不久 ，VIX 指数创下85.47点。不过，自从疫情和以来 ，VIX 指数一直保持低迷，通常低于20点。咨询公司 Fundstrat Global Advisors 共同创办人汤姆里表示，投资人必须关注 VIX 指数。每当 VIX 指数触顶并开始拉回，股市有可能同样的快速反弹。不过 ，Ballast Rock Private Wealth 资深财富顾问卡罗尔认为 ，VIX 指数上周五也曾从高点拉回，却在周末持续飙升，因此不能够将周一的走势看成是警报已经解除。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联合国周一表示，根据数月调查得出的结论，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9名工作人员可能参与了去年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因此决定将把他们解雇。请听报道。
周一，近东救济工程处主任专员菲利普·拉扎里尼在一份新闻稿中确认，联合国内部监督事务厅已完成对19名近东救济工程处驻加沙地带工作人员被控参与10月7号袭击以色列事件的调查。监督厅是联合国最高调查机构，其报告是保密的，但可应要求提供给会员国。拉扎里尼宣布了监督厅的调查结果，他指出，在一个案件中，监督厅没有获得任何证据来支持关于一名工作人员参与袭击的指控。这名工作人员已重新加入近东救济工程处。在另外9个案件中，监督厅获得的证据不足以支持这些工作人员参与袭击，监督厅对他们的调查现已结束。而至于其余9个案件，证据可能表明近东救济工程处工作人员参与了10月7号的袭击。对于在这9个案件中被指控的联合国工作人员，拉扎里尼表示，我已决定关于其余9名工作人员，他们不能为近东救济工程处工作。为了工程处的利益，将终止这些工作人员的所有合同。这位近东救济工程处负责人还在声明中重申，该机构的优先事项 是继续为加沙和整个区域的巴勒斯坦难民提供救生和关键服务，并以最强烈措辞谴责10月7号的袭击。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周一也在纽约告诉记者，监督厅已完成对19名被控人员的调查，其中两人已经死亡。对我们来说，任何参与袭击的行为都是对我们本应代表巴勒斯坦人民所做工作的极大背叛。当被问及所指控的这些工作人员参与袭击的程度时，哈克回答说，他没有获得关于指控的具体信息，但他表示，九名可能参与了袭击的近东救济工程处人员都是男性。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上周撤销了与911恐怖袭击主嫌达成的认罪协议。五角大楼周一说，作为五角大楼负责人，奥斯汀事先对达成认罪协议一事全然不知。请听报道。
美国在2001年遭遇911恐怖袭击，导致近3000人死亡。五角大楼7月31号表示，被控策划911恐怖袭击的主谋查理德·谢赫·穆罕默德和两名同伙法利德·本·阿塔什和穆斯塔法·哈苏维均已接受庭前认罪协议，有机会获得无期徒刑，避免继续在关塔纳摩监狱里等待死刑审判。然而，协议引发受害者家属不满。与共和党籍总统候选人川普搭档参选的万斯说，这是与911恐怖分子达成的私下交易。他在造势活动上说，我们需要一位剿灭恐怖分子的总统，而不是和他们谈判。8月2号，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决定取消军事委员会召集人的批准，撤销与911恐攻主嫌三人的认罪协议，强调与被告达成审前协议这种重大决定应该由国防部长来负责。据路透社报道，五角大楼发言人萨布丽娜·辛格5号表示，在整个事件处理过程中，负责处理此案协议的五角大楼关塔纳摩战争法庭独立运作，国防部长没有被征求过意见。辛格说，国防部长无疑和我们一样感到惊讶。他说，这笔交易公布时，奥斯汀正在从菲律宾回美国的飞机上。五角大楼尚未公布有关协议的具体细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告诉路透社，认罪协议几乎肯定包括认罪，并认罪换取免于死刑的判决。而奥斯汀此举意味着这三人最终可能面临死刑审判，军事委员会的审判将继续进行。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在节目结束之前，给听众朋友分享一个二手车的故事。纽瓦克的陈先生把他的一辆 Infiniti 卖给了希望之声。陈先生去年八月中风了，觉得自己还可以开车，但是他的家人不放心，最后还是决定把车子卖掉。
陈先生耳朵不太好，听过我们的广播听得不多，但是知道我们有二手车买卖的服务，也有朋友向他推荐希望之声，他就联系了我们。他跟我们说，
我这辆车子的很好，我本来也舍不得卖掉，就人家说再高一点的钱，我也不是很放心。卖给你们呢，我觉得是很可靠，因为你们都是很诚实的人，很正规的，就是很传统的，我觉得卖给你们就放心，就便宜点我也无所谓。
问他为什么对我们就这么放心呢？他说，
这法轮功嘛，就是正善人嘛，就是这是不言而喻的。哎，看到你们的人也是是不错，形象各方面，这个气质给人家比较是能够信任。
感谢陈先生对我们的信任。希望之声捐车和二手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如果你想捐助希望之声，除了捐车之外，还可以选择直接捐赠。登录我们的网站 soundofhope.org， 在首页上方的中间位置点击黄色的捐助图标，按照提示操作，简单方便。
您捐赠的每一分钱，我们都会善加利用，把它转化成为更多的节目回馈和服务社区。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